在线上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再次打电话到我们角声癌症关怀，我是角声的义工 Caroline。那我们非常谢谢您打电话到我们，为全美华裔癌症患者、幸存者和家属，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晚上7点至8点举办的博语电话会议室的癌症讲座。我们非常高兴您再次打电话进来，同时我们也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角声提供的资料有许多的词汇、手札，还有乳癌新知，一些书籍，还有关怀病人的尝试手册，以及伴你同行忧伤路的书籍季刊，还有音乐的 CD 专辑，都非常欢迎您打电话来索取，打电话到我们1800408-2638585 4032638585，我们角声的义工就会把您所需要的资料寄到您的府上。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Lucy Young， Lucy Young 跟我们角声有非常深远的渊源，今天讲的题目是如何面对癌症。Lucy 她在我的把她的 background 稍微介绍一下。Lucy 通常我有时候会叫她杨师母。她在1992年4月份的时候在纽约成立了美华防癌协会。同时在2002年的3月份与我们角声一起成立了我们的癌症关怀的这个关怀网。那杨师母 Lucy 她目前是南加州角声癌症协会资深企划的主任。那我跟 Lucy 有很深的渊源，是从我们是从2004年，当时她在美国防癌协会是主任。那我跟 Lucy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program， 就是Tell a friend 就是如何，就是告诉你的朋友，告诉你的朋友什么呢？就是告诉你周围妇女40岁以上的去照这个胸部的X 光片检查。当时我们非常骄傲的请了我们周围100多位妇女去检查。那因为之后呢，我自己本身也得了乳癌，所以跟杨师母有更好的接触。那今天的题目是如何面对癌症。当时我自己得癌症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面对，是杨师母带着我这样过来。所以我相信您今天打电话进来，您一样会跟我一样得到非常正面的帮助。那我们今天有35分钟的时间，Lucy 会分享他的经历以及他目前的工作，所以您有任何的问题，后25分钟，请您打电话进来。那 Lucy， 您在线上吗？
是，我在。
非常高兴又听到您的声音。那您可不可以用几分钟的时间介绍您一下目前之前或者是目前的状况？
好的，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常常自我介绍说我姓杨，名叫师母。事实上我的名字叫杨王慧珍，因为我也有名字，我的名字不是真正叫师母啊，开玩笑啊。走过抗癌路已经有22年了，那么罹患癌症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咒诅，而是祝福。1987年的时候突然发现罹患了第二期的乳癌，我乳房一边的乳房全部切除加上化疗，不久又加上 reconstruction， 就是重建。那时候医生说我不能吃药，因为跟女性荷尔蒙没有关系。2003年第二次被诊断出来得了另外一种新的乳癌，跟第一次完全没有关系。那很奇妙的是第二次呢，我是局部的切除加上电疗，而这一次因为跟女性荷尔蒙有关系，所以我可以吃药。我到目前还在吃药，因为5年以后又吃了 另外一种药，这是简单的生病的历史。那么经过这个生病的过程啊，让我发现两件事。第一个大发现就是在美国的华人社区非常缺乏中文的癌症资讯跟服务，所以在1992年在纽约跟着六个义工，我们就创办了美华防癌协会。一年以后非常非常幸运，被世界最大的癌症机构，也就是美国癌症协会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就认养了我们这个华人的第一个癌症机构，成为他们的第一个少数族裔的分会。那在1994到1995分别的也帮助了北加州跟新泽西州成立的美国癌症协会的第二个跟第三个华人分会。2001年呢，因为外子杨东山牧师他移居到洛杉矶，来到洛杉矶以后就看到这里的华人那么多，所以心里有感动，在2002年就开始了这里的角声癌症协会。我的第二个大发现就是生了一场大病以后，才突然发现在我这个很平凡的小女子身上，竟然神放了很多很多的宝藏，也就是潜能 potential， 我从来没有想到，也从来没有去挖掘的。过去我是一个非常被动踏实缺乏自信消极这样的一个女人，但是今天的我可以说是相当的积极，而且很乐观，信心十足，不怕困难，愿意接受挑战。我可以说完全是被因为一场大病而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在美国华人社区，我非常努力去推动癌症教育，并且在主流社会里面争取癌症病人的福利跟服务。癌症使我变得勇敢，变得知足、感恩、祈福。每天24个小时，就像24份礼物，每天神给我的，不能浪费，一定要珍惜。晚上躺在床上睡觉之前，我总是习惯性的会深深的吸一口气，说：“活着真好。”生命实在很宝贵，一定要珍惜。接着我要来谈一谈今天的主题，如何面对癌症。这个题目在不同阶段的病人身上有不同层面的答案。首先我要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刚被诊断出来罹患癌症的时刻，第二个阶段就是治疗期间，第三个阶段就是完成治疗之后。我相信很多的癌症病人跟我一样，当医生说你得了癌症，联想到的就是要写遗书了，就以为自己要死了。事实上癌症并不等于绝症。美国癌症协会的统计告诉我们，目前大概有 66% 的66% 的癌症病人他5年的存活率，应该是说所有癌症综合起来5年存活率大概有 66%。另外我要提醒的就是这些数据是供我们参考，有很多人他被数据吓坏了。事实上我常常告诉病人说，假如这个数据对你有鼓励的作用，那你就把它记得吧。假如这个数据 一些数据，比如说医生说，哦，假如你做了这些治疗，因为你是第三期，所以有多少比率的存活，这个比可能性，那对你没有帮助，你就把它忘掉吧。这个是在刚刚被诊断出来很重要的心态。所以接下来跟心态有关系的，刚刚我讲癌症不等于绝症，第二绝对不要怨天尤人，不要老是问 why， 因为我们实在没有正确的答案，也没有人能告诉你说你找出来的答案是对的，而我们要问的是 what， 接下来要做什么。比较重要是 what， 不是 why。 第三，不幸的人啊，没有悲观的权利，得到癌症已经不幸了，不要再哭哭啼啼。当然哭是很好的一个发泄，但是一直在哭而没有面对这个疾病，那是不对的，那是很傻的。不幸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不然的话就是双倍的损失。我相信很多病人啊，我帮助过的病人都听过我讲这一句话。第四，我们只有选择积极勇敢，要求神给我们有斗志，才有胜算。胜算哈，再讲一次，要积极勇敢有斗志，才有胜算。第五点，这个时候要懂得接受别人的关爱跟帮助。有一些人，特别是女强人，我发现很多得乳癌的姊妹哦，都有一点女强人的味道哈，性格在。她不接受别人的帮助，她觉得这样只是一个弱者。但是我一生中接受最多帮助的就是我生病那一段日子，那我觉得非常的温馨。第六，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最大最大的力量来源，就是要有信仰，对人生有答案。我现在回头去看，其实我从来没有害怕说假如有一天我要走了怎么办，因为我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给我永生的盼望，所以我并不怕死。但是怕的是什么？还所亲爱的丈夫孩子。那所以呢，要在人生这个阶段找出你信仰的根据，信仰的答案。第二，刚刚我讲的是心态，刚刚被发现你得了癌症的时候要调整好你的心态。第二重要的是治疗方案的选择和定夺。很多人是因为被宣布得了癌症，不见得只是乳癌，被宣布得了癌症的时候，他整个人慌掉了，陷入无底坑，看不到光明，因为他对癌症一窍不通，完全不知道哪里去找资源。很感谢神的就是今天罹患了癌症的华人有太多太多的资源了，很比如说角声的还有关怀网，网页上有很多的资料，你要什么几乎都有什么，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进展。假如需要找资料，其实我觉得刚刚在这一段被发现得了癌症以后呢，很重要很重要，就是要收集所有的跟你的癌症有关系的资讯。因为我很相信 knowledge is power， 你知道的越多越正确的话，你就越不害怕。所以不管如何，只要是有需要，你可以到 cancer.cchc.org 这个网页，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到寻找答案。第二点，必须要了解自己现在的情况，因为癌症就是只是乳癌来讲， 它都有很多种的癌，的不同种类的乳癌，所以要了解你到底是得到的是你的癌症的种类是什么，部位在哪里，第几期，这一些跟治疗都有关系的。我记得有时候啊，就病人来到我办公室，我问他说，请问医生说你是什么癌，他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得了癌症。说实在话，我不知道怎么帮他，因为就是要给他资料，也不知道应该找哪一方面的资料。所以病人本身要知道，要了解自己的现况，然后呢再收集各种治疗的方案，每一种治疗方案都有 plus 跟 minus， 都有正面跟负面的果效，所以必须要分析清楚，然后跟家人沟通，还很坦然的，很坦白的把你自己的想法跟家人讲，然后大家一起商讨一个决定来。有时候有病人来到我办公室，就一直恳请我给他一个答复，你帮我做个选择好吗？其实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人能替你做决定，医生也不敢做决定。所以收集资料，然后分析好了以后自己做决定。第三，不要怕问医师，我们华人特别亚裔哦，大概都有这种心理，就是怕医生，然后有的医生也是脸拉得长长的，所以呢让病人敬而畏之啊，不敢去问他。事实上这是我们的权利，一定要问你的医师任何你心里的问题，当然是跟疾病有关系的了哈。同时要提到不要怕找 second opinion， 第二个意见。我经常看到有一些病人，他就是很为难，他说我这个医生还不错，但是我假如再去找另外一个医生，好像对他不够信任，那以后假如我又回来找他，他会不会不理我了？这些都不正确的。 second opinion 是病人的权利，你可以找另外一个医生来替你分析你的病情。好，那第五项呢，我要提的就是说，病人要养成写下心中疑问这样的习惯，随时手头上都要有一份可以写下你的问题的这样的一本小本子，或者像我们脚生印行了一本叫《癌症医疗手札》，我非常推荐给病人，而且还可以写写自己的心声是非常好的。第二，在治疗期间我们应该怎么面对癌症？我首先要提的就是要保持心情的愉快，健康的心情嘛，其实要愉快并不容易，但是要保持健康的心情。怎么讲呢？不要自卑，不要自怜，不要自私。常常病人会陷入自卑、自怜、自私，什么都想到自己，也没有想到日日夜夜陪伴着他的家人的辛劳。可以听听音乐，比如说我们脚声免费赠送的每一天是非常好为病人制作的 CD， 你可以来索取。读好书，我生病那一段日子，花木甘泉对我帮助非常大，每天在读的时候就很像是神对我这个人，对我这个正在生病的人说的话。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我就在那一段时间所写的日记后来印成书，叫做那些日子。而且在那一段时间去图书馆借了一大堆的书，因为过去太忙了，没时间好好的看书，结果那一阵子看了实在很多的书，后来就写了一篇，刚好在我们的那时候我在纽约啊， 纽约有一个单位在征文比赛，竟然有一个题目叫做《我的另一半》，哇，这个题目就非常扣住我的心弦了。我就想说，利用这个机会写出我另一半在我生病期间这个大恩大德啊，所以我真的就把它写出来了。没有想到，就因为那一篇文章，我还拿了大奖，还有一些奖金，全家出去大吃特吃的。Anyway， 生病是很不容易、很辛苦的事，但是一定要找出突破的方法。看我那一阵子看了很多的喜剧片，我记得我的孩子去买所有的 I Love Lucy 这样的那个他知道，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Lucy， 而且我很喜欢 Lucy 这个角色啊，这个人很会演。那我看了很多的 Lucy， 就这样子，虽然肉体上很疲倦、很累，有时候病得很烦，但是这些都有帮助的。第二，一定要记得治疗期间，抵抗力变弱了，特别是化疗的日子，很容易被感染，所以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多去海边、新鲜空气的公园，跟家人一起去，跟朋友一起去。假如有发高烧或者特别的状况，一定随时要跟你的医疗团队保持联络，所以很重要，身上一定带着你医生的电话，也随时要跟你的团队要保持联络。第四，甚至在治疗期间，我都非常的鼓励癌症朋友要去参加癌友会。假如在你的社区里面有这样的癌友互助会，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也要强调，因为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太一样，所以有些人是觉得他不合适到癌友会去，或者他刚好在化疗期间身体虚弱，也可能不很适合。不过呢，参加癌友会，这是我十几年来目睹的很多人的改变，是因为去了癌友会。他本来以为他是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得癌症，他以为他是最可怜的，但是到了癌友会以后，他会发现原来还有人比我更不幸，原来还有人比我更勇敢，原来还有很多人给我打气啊！我真的目睹很多人的心照啊，重新变了一个人，所以非常的鼓励有机会的话参加癌友互助会。第五，可能的话，除去你心中的怨恨，刚刚有说不要怨天尤人啊，得了癌症就是归罪于别人，先生待我不好，太太对我不好，老板对我不好。也许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一些仇恨你放不下，但是这一段时间你有很多的日子可以思考，可以学习去饶恕那一些得罪你的人，这也是减轻你病情的一大良药。第三，我要谈的就是所有的治疗都完成了，你怎么办？我观察有很多的癌症病人哦，就是完成了治疗以后呢，因为他不再需要固定的回去医院看医生，不用再去看那些医疗团队的人，突然呢，他发现他要回到他原来的生活圈子，他要扛起他原来的那一些担子，结果他就变得慢慢慢慢觉得他走不进去，回不去，或者他心有余力不足， 他觉得他是在社会以外的人，实在有不少人在这一段时间需要帮助，啊，最好在这段时间还是继续去参加癌友会，因为他们是最了解你的。啊，我们在这里啊，特别为这一群人就组织了，就是完成治疗到一年之内这一段时间的人，有一个特别的癌友互助会，他们有十堂课要上，上完了以后他们就毕业了。那我就发现这一群人他毕业以后就黏在一起了，还是经常在一起聚集啊，吃饭啊，去玩啊，他们已经很有那个归属感，彼此就成为很好的朋友。第二呢，完成治疗以后要重新来调整你的人际关系。当然生病期间有时候大家比较体谅，但是好了以后你不再是个病人了，不要永远以为你还是一个癌症病人，不是的，你是一个正常人，健康的人，重新调整你的人际关系。我自己是生病以后啊，我就发现原来我周围有那么多可爱的人，我的丈夫也比以前更可爱，我的孩子也比以前更可爱，很多人对我的关爱体会得更深入了。第三，重新思考你的人生的价值跟意义，重新拟定你的人生目标。我相信有很多人是跟我一样有这样的经历的，就是开始在想，老天爷留我的命，神留我这一口气，到底他要我做什么？我的人生的目标跟以前一样吗？以前那一种的生活形态内容我满足吗？所以重新思考你人生的意义跟目标在哪里，价值在哪里。我记得我就曾经这样告诉自己，我说我受了很多的苦，我手术过，我化疗过，我电疗过，我真的前前后后开过好多次的刀，我告诉自己说我不愿意白白的受苦，我一定要用我受苦的经历去帮助将来还要走这一条跟我同样道路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结果神为我开了全然不同的一个人生的道路，开始在华人社区开辟了癌症的服务机构，开始了在各个地方点燃了这样的火把。第四，一定要多爱自己一点，你是很有价值，每一个病人虽然病了，你还是一个很可贵的灵魂，所以要多爱自己一点，多欣赏自己，还要多发挥自己的长处。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不相信有一个人一无是处，像我这样平凡中的平凡人都能够被拿出来，把隐藏在内心的那一些宝藏都挖出来，我相信你也有很多的宝藏。那是什么呢？你要去发挥，你要去找。第五点，请你告诉周遭的人，我爱你，需要的时候要说对不起，感恩的时候要说谢谢你，这是我生病以后常常提醒自己的，因为不说不知道哪一天没机会。 记得告诉你的家人，告诉你的朋友，告诉你周围的人，我爱你，对不起，谢谢你。第六，每一个得过癌症的人都会害怕复发，复发这样的隐忧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我说这是惊弓之鸟啊。那我常常劝病人，我说这样的意念难免头痛，就会想，哎呀，我的癌症是跑到脑了，胃痛，哎呀，跑到胃了，肚子痛，跑到大肠了，不知道什么地方痛，就联想到是癌症。也许这种念头是很难避免的。我常说哈，飞鸟飞过你的头上，可能偶尔扑通掉了一个东西下来，这是难免的。但是假如你容许这只鸟在你头上如一个鸟窝，那就是你的错了。所以复发的问题是难免，会偶尔侵袭，会进入我们的脑海中，会让你有一点发抖，但是过了以后，你要积极做其他的事去把它取代。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要去寻找一下，为什么被宣布得了癌症以后你这么害怕，分析一下原因。你怕什么？怕失去亲人，怕失去生命，怕不知道死了以后到哪里，怕什么？假如我们对这一站以后的下一站有答案，可能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也连复发的威胁也不再侵袭你了。我记得2003年，当我去做 mammogram 的时候，我知道很多过来人都这样的心态，你去复诊的时候，就是等着那个结果，有一点是被等着判刑一样。但是我去照了 mammogram 以后，收到一个卡片说，哦，恭喜你没事。两天以后又收到一个卡片说，对不起，你要再回来复诊，我们还要再给你照 mammogram。 哇，我就是七上八下了。然后去了以后，确实他说你有 calcification 钙化，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给你一个切片，切片以后就宣布那是一个很早期的癌症。那因为我在这个癌症的服务上啊，已经做了这么多年，所以我有足够的尝试，我知道早期的乳癌根本不用怕，所以我真的没有害怕过。第一次去开刀的时候，22年前，我是好像待宰的羊羔啊，跟在我先生后面，前面都是他打前锋，我跟在后面啊，什么手续都是他办的，我怕得要命。因为他帮我处理所有的事。但是第二次呢，他拿着一本厚厚的书就跟在我后面，我每一关都自己来，然后一点都不怕。那我就问他说，哎，你老婆又得了癌症，你怎么这么不担心？他说我对你有信心，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了这些很多的尝试，我们就不害怕。那事实上有一些人被宣布第二次罹患癌症还是会怕的。当有病人问我说，杨师母啊，你难道真的不怕死吗？告诉你真正的答案，我是真的不怕死，因为我知道死了以后我有一个盼望， 就是永生的盼望，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我就是能够很坦然，第二次的癌症也是很快就过去了。好，最后的一点就是要改变你的生活饮食习惯、作息的习惯、心境的习惯，各方面都要调整。那么今天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一些被诊断出来的时候，在心态上，在选择治疗的方案上，还有在治疗期间必须要注意的事情，以及治疗之后你应该要改变的是什么。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好，谢谢杨师母的分享。那我也曾经读过杨师母的《那些日子》这本书，里面也讲到他在痛苦当中的心情，以及他之后怎么样积极乐观面对未来。那其中有一个我非常有印象的，就是因为杨师母在化疗期间头发脱落，就没有头发，所以他去买了一顶假发。后来有一次他们全家人准备上车要去教会的时候，那大家已经准备好要走了，忽然大家四目相对就笑了起来。你们知道他笑什么吗？原来杨师母忘记带他的假发出门了，所以他们全家人就在车子里笑了起来。那这是一个插曲。那我们非常谢谢杨师母对我们的正面的鼓励，我自己其中也是一个受益的人，所以杨师母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那我们接下来有25分钟的时间开放给各位，您打电话进来的朋友，您有问题的话，请按星号键。那您有问题，我们杨师母会给您一些分享以及解答。好，我们这边有一位，当我念到您最后四码的时候，请您发问。6788朋友，请您发问。
哎，你好。
你好，请。
哎，杨师母的讲座对我教育启发很大。我想问一下，就是改变生活的饮食上面，杨师母是怎么做的？我希望得到帮助。
好，我相信你们社区里头可能都经常有举办这一类的讲座，或者你也可以，你上网吗？
我不会。
你不会啊？要不然你也可以，我们可以寄给你，就是有饮食与营养这一方面的书啊资料。那一个大原则哈，就是多吃蔬菜水果。你现在还在治疗吗？
我在药物治疗。
药物是什么？是塔玛瑟芬吗？
我
什么药？
我因为一天吃一颗的那个。
哦，那无所谓。那些药跟你吃什么东西啊？多一点的深色的蔬菜水果。然后呢，脂肪高的我们大概都知道不要吃哈，尽量不要吃油炸的。
哦，
对呀。那其他其实我觉得比饮食还要重要的可能就是心情。
对，那个豆制品能不能吃啊？那个雌激素的补充问题。
再讲一次。
豆制品那个这个豆腐啊，这个豆浆啊，因为这药物治疗说是不能吃刺激，补充刺激素，那么这一类的豆制品是能不能吃呢？
这个可能要问营养师比较适合。不过呢，我们曾经在去年举办的乳癌的研讨会的时候，有人问过医生这个问题，那他的答案就是说，其实豆类还是不必要避免的，意思就是说还是可以吃的。
好，谢谢杨师母。
客气，
谢谢。
好，刚刚这位朋友，您如果有需要资料的话，请您打电话到 408-263-8585，我们会把您所需要的资料寄给您，是免费送给您的，所以 请您
对不起啊，我还有一个补充哈，就是美国癌症协会最近出了一本饮食与营养针对癌症病人的
饮食与营养，
对，你也可以可能经由那个我们的关怀网哦，可以帮你去找这一本书。
哦，好，
是针对治疗方面的书哈，营养的书。
对，哦，好好，谢谢，
客气。
好，谢谢。我们接听下一位。那如果朋友们你们有问题的话，请按星号键，请按星号键就可以接听到我们的现场。好，我们下一位接听的是7867朋友，请发问。
是的，我想请一下杨师母哈，就是像乳房检查出来，他讲说有 classification 钙化，那是不是一定要做 biopsy 呢？如果不需要的话，那个 classification 会不会以后有机会会变成就是 cancer？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感觉有痛，然后。后来观察了6个月，他们决定说要做 biopsy， 那 biopsy 出来他现在是说是 fibroadenoma， 所以没有什么关系，那是不是这个就是说如果是会痛的话，通常就是跟 cancer 就不会有很大的机会，是不是？这是这两个问题，请
OK。 好，第一，钙化哈，通常医生有了钙化哈，会想要切片，知道你那个钙化里面是不是有癌细胞，因为有 10-15% 的钙化是不好的，所以你很幸运，你不是那10%-15%的这一个范围，所以他给你。虽然给你切片了，但是结果并不是，这是很好的消息，就表示说你不用担心啊。那确实一些钙化有可能是癌，所以他医生给你切片是对的。至于会痛不会痛啊，假如你的肿瘤或者你的良性的甚至是良性的脂肪瘤、纤维囊瘤有压到神经，就可能会痛，所以没有绝对的说会痛的就不是癌，不会痛的就是癌，至少我的观点是这样。
哦，那他们在做 biopsy 的时候留了一个叫 marker 那种东西，就可以一直这样子留在身体里面，不会有副作用吗？
啊，你问你的医生。
哦，
他给你放在那里一定有理由的。
他帮我做的那个 biopsy 呢，我不晓得是不是做钙化的那一个，因为我第一次检查时候ultrasound 出来，他说有一个是钙化，然后还有一些像 cyst 的东西，可是其中有一个他觉得是 cyst， 大概可以要抽水，可是一去做检查之后发现不是 cyst， 所以他就变成 biopsy， 把 cyst 的那个东西，他觉得 originally 他以为是 cyst 的那个弄出来，然后发现是 fibroadenoma。
嗯，
所以 classification 那一个我不好，这样子听起来他好像没有帮我做 biopsy， 那是不是通常 classification 都应该要去做 biopsy 才比较安全？
不一定。不一定，有一些classification 是一看就知道这不会是癌的，所以呢还是 again 你要去请教你的医生，你问他你那个 classification 有没有切片，有没有拿出来化验，没有的话问他为什么、好不好，因为只有这样你能够拿到答案。
那通常会有 classification 这种钙化是说因为我太多 calcium， 还是说我是哪方面会造成这种因素，有没有一些大致上这种因素大致上在哪方面，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可能就会比较容易有 calcification 这种产生啊？
这个很抱歉，我就没有一个答案可以给你，可能你要问医生。很多人有 calcification， 但是照出来他可以知道这个 calcification 可能有癌的倾向还是没有。OK，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 calcification， 可能医生才知道。
好，非常谢谢杨。
好，谢谢。我们真的是在这边呼吁线上的朋友，您有什么关于医学上的问题，最好请教您自己的专科医师，因为他比较知道你的整个的情形，那给你比较好的建议。好，那我们再继续接听。如果您有问题，请按星号键，请按星号键到我们现场。不一定是乳房的问题，只要是各方面面对癌症的问题，您都可以发问，好吗？那我们再接听下一位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按星号键。杨师傅，我在这边有一个问题请教，那个如果是低收入的朋友，他得了癌症，那他是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寻求补助，还是说他可以全免在医疗上的任何的费用？
Okay. 目前哈，我知道的有三种癌症哦，是有治疗基金，政府的治疗基金的这一方面是给低收入的。一个是子宫颈癌，一个是乳癌，一个是射护腺癌，但是他要有一些标准啊，他会 screen， 会看看你的条件符合不符合。我们这里有蛮多，因为我们有乳癌筛检是给低收入的，我们从一月到现在已经有7-8位真正子宫颈癌或者乳癌的。那因为他们是符合低收入标准，所以我们就把它 enroll 到那个叫做 breast cancer cervical cancer treatment fund， 有这个。再来呢，其他的癌症呢，假如符合低收入，银行没有3000块以上啊，有符合他们的条件的，也可以申请 Medicare。那一旦 Medicare 被批下来，那他的治疗可能就会被政府会帮忙给付，也就是纳税人帮忙给付这些钱。
是，那所以我们有电话可以咨询是吗？
是。
OK， 好，那我们继续接听朋友的电话。如果您有问题，请按星号键，请按星号键。好，下一位接听的是。7867，请您继续发问。
好，谢谢给我的机会。我还有一个就想请教杨师母，就是当你提到说怎么面对癌症，就是做完 treatment 以后的那些情形，除了饮食，还有就是生活习惯啊。那通常癌症的病人，我们中国人是说多休息。那可是现在美国医生又说好像要多晒一些太阳啊，好像对癌症的治疗又比较好。那在这种取舍方面，又要休息又要晒一下太阳，那通常一般大概是就是散步晒个5分钟或10分钟一天够不够？还有第二个就是中国人讲到说好像每个器官都有它休息的时间啊，什么几点到几点又是什么的，那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个比较一般的这种 guideline， 就是譬如说大概9点钟以后或10点11点，然后一天大概要睡几个钟头，尤其是就是 after treatment 这些癌症的病人。
我请问你啊，你是完成治疗多久了？
治疗其实是我先生他完成治疗差不多快要半年了。
OK， 是哪一种癌症？
他是鼻咽癌。
哦，鼻咽癌哈。
他比较属于后期一点的。
OK， 那他现在饮食怎么样？
饮食都因为他那时候treatment 他有那种strong pack，
OK，
要有胃管那种东西，所以他现在还可以吃一些 normal 的食物，不过大部分全部都是流质。
嗯，
然后还是有继续吃像那种 formula 那样子一罐一罐的，像
sure 是不是？
有就是很像 sure insure 那种东西。
对，关刚刚你问的那一些各个器官的什么时候休息，那个我不懂哦，很抱歉，因为太专门了。但是所谓的晒晒太阳，假如你先生身体上许可，能够出去走一走，应该是好事。好事，那休息你也不会是24小时都在休息啊，所以就是看他的体力，最重要的也要看看他体力，然后就是看什么方法可以 cheer him up， 让他打起精神来。
好，
谢谢，谢谢您打电话。
谢谢杨师母，他觉得他在旁边听，他都觉得分享的很多，就是谢谢杨师母，这么
加油加油，这位先生。
对啊，谢谢。
你有一个好太太。
谢谢杨师母。
好，谢谢这位朋友，也同时您打电话进来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杨师母在这边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您这么多年的当义工的经验当中，您面临到最比较对您来说，这些癌友里面对他们来说比较有共同的挑战的是不是可以归纳他们比较通常比较面对挑战的？
OK， 我可以挑战倒是我是想把癌友癌症病人分几类型。有一型就是很乐观，只要是医生建议他经过大脑过滤以后，他能接受，他都很配合，飞行的，恢复的快，
是，
而且会比较开朗。那还有另外一型每一件事都是往坏的方面想，比如说医生说你这样治疗，你要这么做那样做，他就很怕万一这样做了又会怎么样，那一种很怕很怕的心态会造成恶性循环，他的免疫系统一定降低的。还有一型就是我只要接受那一些他们走到，就是因为很多人听到要化疗就很害怕，所以他们就想说有其他的人讲的其他的方法看起来不会那么辛苦的，那他会找出很多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选择这样的治疗。但是在我这十几二十年的经验里头，就看到这一型的病人复发率高，走掉的也比较多。好，
是。
那还有一型就是完全鸵鸟心态，他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管然后他说我还活得好好的，但是我不知道，可能很少很少的人当中有一点点人是这样子，但是绝大多数是根据常理，他会迟早会病发或者会恶化。
嗯，
大概有这几型的类型的病人。
好，谢谢师母。那可不可以请师母再用几分钟给我们这些癌症的家属打打气？因为通常生病的病人呢，如果是年轻的病患，那他的另外一半还要兼顾照顾小孩、照顾病人，他自己还要也许还要工作，那他在体力上也许会透支，更是在这个精神支柱上面没有了依靠。你可不可以给这些家属们一些实质上的鼓励？因为实在是看到他们非常走过来非常的辛苦。
是，我不知道听众当中有多少人是家属，我也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呢，我用两个方面，一个是家属来讲，一个是病人本身。 那么家属来讲哦，你就是要知道你的 limit， 你的极限在哪里。假如你实在受不了，你一定要找一个方法，比如说找一个朋友，假如是你去教会的，找一个教会的牧师，找一个教会的会友，谈一谈你心里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出口。那有时候实在需要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那么你要求救，看看你周围有谁可以帮你的忙啊。甚至于呢，我同时我要呼吁，就是说有一些人帮助癌症病人的人哦，要想到那一些家属的需要啊，也许就帮他带带孩子，帮他煮个饭过去给他们，或者甚至开口问他，我可以帮你什么。这是，其实我知道家属是很辛苦。我记得我第一次22年前第一次得乳癌的时候，说真的，我的先生很快他头发就变白了，所以我现在每一个月一次都要帮他剪头发，还要帮他整理头发，去维护他头发，这样，因为他真的一下子头发变白了，这是家属的心理压力。但是家属自己可能因为现在病人不会去体谅你，不太懂得怎么样去，而且他们病人可能也很内疚，你又怕你的家病人哈得到感觉内疚。但是你一定要爱你自己，要照顾你自己，所以要求救，要知道你应该找谁来帮你，你应该有自己的空间你也可以去看看一场电影，你也可以租一些笑喜剧来看，或者有什么让你比较轻松的，或者你也可以听听一些 CD 音乐，做一些你想做的事至于家属哈，我刚刚有讲过，有一些家属真的病人本身嘛，他会很容易发脾气，因为他生病了，所以他很容易就把他的感受就讲出来，就发泄。但是他没有想到被他发泄的那一个照顾他的人的感受，所以我刚刚有讲，不要自怜，不要自卑，不要自私，这个就是，而且要大家养成说心里话的习惯，而且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我刚刚有特别强调说，要知道怎么说谢谢你，对不起，说我爱你。我生病那一段期间，一天我先生大概会至少3次告诉我 I love you， 他是讲中文讲不出来，他都讲英文，他就 I love you I love you， 现在我好的他不再讲
嗯，好啊，谢谢杨师母您这么有趣的分享，虽然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您讲起来让我们觉得多少释放一点压力。我们真的是在这边告诉大家，我们脚生有互助会家属的互助会，所以我们2个礼拜会有一次，请您打电话进来，我们会告诉您一些 information。那如果您有需要，可以来一起与我们一起分享，我们有家属的彼此的分享与鼓励，所以希望您，这是一个很好的 resource， 请您打电话进来。那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就差不多要结束在这里，那我们为下一次的下一次我们的讲座做一个预告，就是在7月20号星期一晚上7点到8点，我们讲的题目是化学治疗新知。化学治疗新知讲员是严云医师，他是加州希望之城国家医学中心癌症医学的教授，同时他在临床上也非常有经验。7月20号星期一晚上，化学治疗的新知，就是讲到化疗的部分， 所以如果您有亲朋好友需要这方面的知识，请您到时候一定要打电话进来。同时我们还粤语在7月27号有讲到膀胱和前列腺癌，也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到我们角声来询问。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差不多结束在这里，再一次谢谢杨师母您今天一个小时跟我们的分享。那同时如果您想继续再听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我们会有录音下来，到我们的网站就是 cancer.cchc.org， 你就可以之前每一次我们都有录下来，所以您可以反复的反复的听。好，杨师母
是
谢谢您今天的分享。
不客气，我有一个补充哦，关于下一个月的颜莹医师啊，
是
一个非常非常权威、非常著名的啊，在这里希望之城 City of Hope 的癌科医师，专门做化疗的，所以希望大家不错过这一个这么好的讲员。
好，我们也会大为推广。小生有义务要推广。好，那我们谢谢今天打电话进来的朋友，谢谢杨师母。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再见。